客号 FM101。我们的讲员呢，姓名叫这个陈荣，然后他来自中国西安，中医世家，从小跟随奶奶去教会，大学后开始过这个团契生活。他服侍的蒙召呢，就是过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08年呢，他是电子专业毕业，并从事这个电子的这个相关的行业。2011年离职，转学这个心理辅导。2012年蒙召并进行这个中国心理咨询师的执照考核。然后13年结婚，因丈夫公司外派，然后婚后去这个墨西哥生活，开始考虑神学装备。15年来到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然后主修的是家庭事工课，今年12月毕业。然后他这个服侍的蒙召方向呢是第一学期在一门课程中，这个设计再婚子女的一日游活动当中，有一位这个在服侍机构的这个同学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便鼓励参与再婚家庭的这个服侍。自此开始呢，他就是说了解到这方面服侍的一个需要。然后在随后的这个读书期间呢，先后经历过两次的这个清楚的这个呼召。然后一次是在16年第一届家庭事工研讨会当中，然后另外一次呢是在这个一门课的这个课堂当中。所以呢，下面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就交给陈荣姊妹。
这已经开了对吧？哦，好，弟兄姐妹好，平安。刚才大概有一些认识，这还有几位姐妹还，我想大概做一个调查，就是说今天我们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是，因为在服侍过程当中有遇到需要的，请麻烦举一下手。所以其他的就是纯粹的是兴趣的缘故来到这里来。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我想要先大概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先有一个简短的，因为我也是再婚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就是我不是那个父母那一层，我是孩子那一辈。然后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我的主要内容会分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再婚家庭，基督徒可不可以再婚，应不应该再婚，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基督教的伦理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要解决的是，对于现在已经再婚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怎样的可以来去帮助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他们自己怎样可以从领受那个从神来的那个丰盛。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这个是在我9岁之前，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家庭。然后我爷爷奶奶，奶奶是基督徒，然后我有爸爸妈妈，我们是姐弟三个，一个姐姐，我是老二，我姐姐82年、85年，还有一个89年的弟弟。这是我在10岁以前的一个家庭。然后，当我在9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相当于是离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办离婚手续，所以这里的一个图可以表示出来说，我妈妈跟她有了另外一个男朋友。然后紧接着就在同一年，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是很传统的一个家庭，再加上又是中医，就是更传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变故对我们家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在当年的时候我爷爷就病重就去世了，所以在同一年家里面发生了两次的大的变故。然后紧接着在我10岁的时候，很快我爸爸又认识一个阿姨，所以这个阿姨她是有丈夫，她丈夫去世，但是后来听说好像是她丈夫有坐牢坐监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她本身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儿子88年，老二的女儿跟我弟弟是同年，但是当时我奶奶坚决不同意她的这个儿子进到我们家，他们家姓王，我们家姓陈，就是因为我奶奶考虑到将来要分家产会影响到我弟弟，所以坚决不让这个男孩子进家门。所以到后来的 就是在我十岁之后的我的家庭就变成这样子的了，就是我的妈妈走，然后剩下我的阿姨跟我的爸爸，然后还有我的奶奶，我奶奶基督徒，然后还有我跟我弟弟，然后我姐姐去哪里了？我姐姐跟着被判给我妈妈，所以就是这样子，就变成我跟我弟弟又多了一个，我又多了一个妹妹这样子的情况。那个时候很明显，你看这里面就是我阿姨跟我爸爸他们关系并不好，他们有很多的矛盾，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再婚家庭里面有更多的婚姻上面的问题。所以其实最后我们的家庭就变成我阿姨跟她的女儿是一派。然后我奶奶，因为我跟我奶奶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奶奶又在所有的孙子里面最疼我，所以我跟我奶奶是一个系列的。然后我爸爸又重男轻女，他跟我弟弟又是一个系列，就相当于在一个屋檐子下面住的，变成了三个小家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神把那个负担给我，我有两次很清楚的那个蒙召，其中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本身就是这样的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当我再去学习再去研究这样子的家庭的时候，我没有那些排拒和恐惧感，因为我很了解在当中的一些纠结。然后所以这是在我上大学离家之前的我的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整个我们中国的整个现状里面，在找那个再婚家庭的资料其实非常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比较多的就是结婚离婚的也都不太多。所以更多的我目前找到的就是比较接近的是2015年的中国的，我们先就是能找到的是离婚的一个现状。我们先看一下结婚率持续上是有一些爬高，但是在2013年这个拐点稍微有一些下滑，大概大家可以猜到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同居，比如说像有一些未婚的这些，他未婚生子的这些组合的家庭，他们是没有办结婚登记的，所以看起来好像那个结婚率是有一些下滑，但并不代表说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再婚率就没得讲，再婚率就一直是往上跑的，不管那个结婚率是怎样的，再婚的家庭是越来越多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在国内找不到再婚家庭的这一部分的资料，因为在中国在这一部分它的那个统计数据还很缺乏，所以我找到的是香港的它的数据是到2016年。到2016年我们来看一下，起码从1985年到2006年是直线上升。这个就是再婚的比例是什么，就是在同一年里面有，比如说有一百对结婚的人，其中有多少对是再婚，属于再婚，不是属于第一次结婚。你看，比如说在这一个数据，在2006年大概这个点上，百分之差不多32-33%的样子，就是说在2006年这一年里面有100对夫妻登记结婚，其中有33对都是属于第二次结婚，属于再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在香港这一部分，他这儿2011年的时候稍微有一个拐点，就是有一些下滑，后来又爬坡。这个情况跟他整体的所有的那个结婚率下滑有关系，因为在2011年的有经济危机，所以不管是房价物价都在上涨，他们的工资也在缩水，所以愿意结婚承担这个责任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一年的时候整体的结婚率都会下降。这个是属于特殊时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离婚率还有再婚率都是持续上升的，甚至再婚率就是再婚的比例的那个趋势更快一些。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再婚的家庭越来越多，不像过去可能我们的孩子一个班里面就只有一两个是，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可能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其他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就开玩笑的这样子来说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蛮特别的，所以很少跟，在我上 四年级转学，我后来转学，转学之前我转学之后到中学，我都很少跟我的同学讲我的家庭，因为太少数民族了，会被大家用不同的眼光。但是现在如果在一个班里面，一定比例没有这么低了。刚才讲到十对里面，可能就已经有三个家庭是这样子的了。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明星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我们会发现明星对民众，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你看，这个数据代表是说，如果一对明星他们离婚在一年之内再婚的大概有5%，然后最高点是在大概离婚5年的时候，他们再婚率是最高的17%左右。所以当他们离婚之后，在第5年他们的再婚的概率是最大的。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些情况，包括的都可以回头会给大家。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召到你的国度里面来。主啊，你说你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即或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面，即或是在婚姻不稳定的年代当中，主，你仍然要让我们得那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去学习，主啊，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去领受，主啊，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来激励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你也更是在当中来去安慰我们。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重新得力。阿爸父孩子，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群对弟兄姐妹、对再婚家庭有负担的基督徒。主耶稣，求主你来兴起，求主你来帮助，求主你来带领，好让你的教会成一个全然有爱的教会，不仅是给普通的弟兄姐妹，也更是给那些再婚的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这里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也是一个实际的案例，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案例。他是说有一位弟兄离婚后带有一儿一女，他是妻子提出要离婚，然后他离婚了之后，家里面有一个老父亲，大概80几岁，然后他之前有不久离婚之后不久有再婚，娶了一位单身的姐妹。紧接着他的现状呢，我们知道家庭里面很多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在娶过来的是从大陆来的一个姐妹，他本身是台湾背景的。然后所以现状是这位弟兄呢与现任的妻子有极多差异需要磨合，然后老父亲呢又极其反对现任的妻子，因为担心这个后妈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不好，然后子女呢也都是一个10岁一个13岁，出现叛逆行为。他的前妻呢虽然也是基督徒，但是也会经常因为财产的问题不断的来去骚扰这个家庭，要让这个家庭拿钱出来，甚至要卖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然后他们这一对夫妇呢算是蛮爱主的，但是现状呢又令两个人蛮痛苦和苦恼。那所以问题就是，那他应不应该再婚？是不是因为他的再婚导致了这么多的问题发生？你们觉得都可以发表你们的看法。你们觉得他们不应该再婚的，谁支持不应该再婚的可以举手。那支持他们应该再婚的呢？哇，时间什么时间
再婚的是他就是时间，我不知道那个时间
点。他刚再婚不久，发生什
么？
一两年吧。但是他们两个是说他们祷告的很清楚，是神给的话，他们结合的。这个我们就不讲，先不讲这个。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就是应不应该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家庭。然后那要去处理应不应该，那我们就要看那个圣经上面到底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我们大概可以评估一下，好像不是我们跟那个黑白 没有那么的黑白分明。我们看一下，一个贪新忘旧而再婚的人，那是不是罪？他就是不停的再婚，不停的一个打完，然后再结第二次婚，再打，然后再结第三次婚，我们就知道他好像有点严重。然后一个柔情的女子被其酗酒好赌的丈夫所抛弃，多年也没有对方的消息，然后她实在没有信心再等下去，于是决定再婚。好像比上一个要轻一些。然后再看一个被妻子所骗，妻子夹带私逃，与人结合，留下幼儿给丈夫看管，而丈夫对人的信任大失，终日郁郁寡欢，直至遇见一位淑女后才再婚，重建家园。好像又可以更然后再看这个，我会给你的，都会给。然后第四个，一个黑社会人士在没有信主之前跟妻子离婚了，然后多年之后他前妻也另嫁人，他在监狱当中信了主，后来又千辛万苦把自己的儿子又找回来抚养他长大，后来神又呼召他做传道人，他在同工当中服侍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跟他意向也相同也能彼此支持的一个对象姐妹，所以他们就再婚，再婚之后他们三口之家非常的相亲相爱，也成为很多人的榜样，他们的家庭也成为很多人的避难所。好像又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再婚是不是罪，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就像刚才姐妹讲的，要看他的时间，要看很多的情况。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伦理的问题，不是说他就是罪，或者是他就是好的，因为他都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还成为很多避难所了，所以不是好与不好。我们看他有可定罪的，就像第一个，然后可原谅的，就像第二个，他是有情可原，还有一些可理解的，因为他等候了，他等候了那么多年，实在等候不来了，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许是可以接纳的。因为他这样子造就祝福了更多的人，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也会影响下一代，所以我们就先了解到这个情况。那我们下面再来看，那基督徒是我们刚才是看到的一些在伦理方面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良心的一个判断，我们看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在圣经在基督就是福音派的基督教界里面，大概有两派不一样的建议想法，两个立场。这两派的立场呢，最根本的是跟着这一句经文来的，就是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9说的一句话。我们看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这两派主要的争论点是在这个淫乱的含义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是犯了淫乱罪，什么罪？什么意思？如果我给你，如果你在看一个人在拿着刀，比如说这是我老公，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我拿着刀在他身上割，如果不是为了手术为了医治他的缘故，我就是在杀他，我就是在伤害他。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文法先搞清楚，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犯了淫乱罪，所以我如果再不是为了医治他，我就是在伤害他，那如果我拿着刀我再医治他，就是没有罪的。换句话说，在这一句里面，如果是淫乱的话，他们离婚再婚就是没有罪的，是在圣经里面是被允许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这儿，所以他就不同的派别他就要讨论这个淫乱到底范围有多窄，这个范围可能只有这么窄一点，也许会有这么窄，如果有这么窄的话，在这个范围里面你们离婚是被允许的，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么窄的话，好像这些情况你离婚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淫乱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你看他第一个派别，他就是在讲说那个婚姻不可分，他就认为呢这个淫乱只是单指同旧约里面立位记里面讲的，就是不能漏你继母的下体啊，不能漏你那个同父异母的那个姐妹的下体，就是不能有这些同族的亲近的这些婚姻关系。所以就讲到的是同族或姻亲这一个范围，如果是同族和姻亲，他们的离婚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属于健康的婚姻的结合，是不属于好的，不属于婚姻的。所以 这他们还认为说，因为主耶稣在说这一句话的上下文就讲到的是论奸淫、论启示、论撒种、论不洁，甚至论偷盗。它里面讲到，如果你的一只胳膊犯罪，你就把它丢掉。那明显是比喻来的。那既然是比喻的话，就说明你根本就不要做这样子的事。他并不是说你真的要把胳膊切掉，所以这他们的观点就认为说，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说你根本就不能离婚，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离婚的。那所以他们对再婚的态度呢，就是为他们婚姻的寿命是的截止是一方死亡，因为一方没有生命了，这个婚姻的关系才结束。所以他们认为离婚之后，要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要么再复合，要么你就终身持有单身的生活，这是婚姻不可分割的他们的这一个立场。还有另外一个立场呢，是婚姻可分割，仍然是这一句话他们的解读。他们认为呢，这一个淫乱的含义包括通奸、同性恋、乱伦，也就是说，如果在婚姻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有这些情况，通奸、同性恋呀、乱伦呀这些情况，那两个人离婚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的。然后他们还这一派的人呢，还强调说婚姻关系的属灵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婚姻的家庭貌合神离，所以他们强调的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就是不管是几位一体吧，不管那个观念是怎样的，但是我们整个人是整全的，不是肉体跟我们的灵魂是分开的。你只要两个人肉体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婚姻。所以他们更强调的是那个属灵的意义。如果两个人已经都变成那个样子，即使你们在一起，也不见得真正的就是婚姻。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凡犯奸淫的必要被治死。在旧约里面被治死，他们强调的他们的解读是，不仅仅就因为在旧约是你的这个生命就被杀死，但是在新约里面他们就会解读说，你对这个致死也是一个关系的死亡。如果你犯了奸淫，那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婚姻关系就已经死亡了。那既然死亡了，被遗弃的一方可以从当中来解除，就可以得到那个婚约的那个自由，所以他可以自由的去再婚。那么我自己的立场比较偏向于就是婚姻可拆分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伦理上来讲，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存在很多像这些类似这些的现象。你真的要让包括像那个家暴，真的要让一个姐妹这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去生存吗？但是我还加了一些刚才讲到的婚姻关系的属灵意义。我这里面还加到，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也需要评估那个物质还有精神上面的需要，不光是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面就好。然后还有一个参考的原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对那个卑女的一个原则是说，你要给她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这个卑女呢就有自由，她就不再成为你的仆人，就可以白白的出去。所以我们既然在一个主人的家庭里面对一个卑女都有这样子的要求，就是耶稣要让他们有这样要求，你要对待他们像这样子，而不是把他们当牛当马，更何况要对自己的妻子。当然这个是参考的原则。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因为毕竟保罗有说守独身，也有说在复婚，所以如果这个弟兄姐妹他能够复婚或者守独身，在安静一段时间之后做到，那是更好的，因为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如果他真的做不到，我也不勉强，因为毕竟在再婚的家庭里面也可以经历到整全的婚姻。就比如说刚才像那个入狱的那个牧师一样。那说到这儿，好像再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有没有？好像是蛮好的。但是我们再来看，你在再婚之前必定要经历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离婚。所以我们再来看，虽然好像再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是一个选择吧，但是我们再看，离婚难道就不是罪了吗？如果他在这个再婚家庭里面能够经历到神的那个丰盛，那难道就否认他过去那个离婚，他那个离婚就不是罪了吗？ 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因为圣经上对再婚他讲的没那么的细，但是在离婚这一部分讲的还算是蛮清楚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有神起初的创造，我们一起来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很清楚，神创造，神起初最初所创造的美好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是合为一体。什么意思？你就不能再分开，你一个盘子打碎了之后，你不管怎么粘在一起，它已经不是那么的完美，它一定有缝。所以神创造的是不可以分开的。那还有，在有人就说，那摩西都还颁布写休书，就是他还在颁布离婚的律法呢。摩西他竟然在做这些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学者他们都认同一点，是说不管是可再婚观还是不可再婚观，他们都认为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在创立一个离婚的律法，他只是在解决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律法还没有那么的细到大家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会出现一些现象，就是因为说了不可离嘛，那有一些男的把，就是你今天他老婆今天做饭不好吃，今天洗衣服没有及时给他洗，他就可以把他踹走，让他回娘家去，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觉得生活上还是需要有个人来照顾，过几天他又把他原来那个老婆又再抓回来。所以对女人来讲，那个时候对女人没有地位的女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是在处理，甚至是说在保护当时的女性，婚姻当中的女性，所以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才写了这一点。他是说你看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你就写休书让他离开夫家，那解了休书之后，你就不能再任意的把他再拽回来，再为你当劳力，再欺负他，羞辱他，然后你再把他丢掉，再回来把他当奴隶一样。所以是在当时处理当时的一些现实状况。然后我们再来看，你看刚才主耶稣也就是说，好像你在这个淫乱这个范围里面的离婚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前一节还讲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什么意思？最好不要休妻。主耶稣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因为他的父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就说两个人合为一体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他跟父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还是支持婚姻是要合一的，不支持离婚。然后包括像保罗在这里面好像有，保罗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好像保罗是说有一种情况你就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保罗仍然在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所以不管是摩西还是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一次性就启示完的，还是渐渐启示的，渐渐启示的，随着我们的人类它是渐渐启示给让我们明白的。虽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不管虽然有摩西，有主耶稣，有保罗，有好像跟那个不可离婚有一些不同的那些说法存在，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一样的态度，是不可以离婚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不管什么原因，离婚总是罪，只是轻重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轻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就是离婚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在某种情形中呢，神允许离婚的事情发生，但并不代表说神喜悦你离婚，只是神允许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离婚。所以我们再来看刚才的这一个案例，我们就知道说，不管什么样子的原因，这位弟兄跟他过去的太太离婚这一件事情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他的现状呢，又需要，你看他青少年的儿女没人带，老父亲没人照顾，而且他自己也不算，他自己还算蛮年轻，所以他有这个妻子，他是有这些需要的。如果这个妻子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像刚才那个入狱的那个牧师一样，如果能够活出神那样子的丰盛，再婚未尝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他们的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他们的再婚是 可原谅或者是可理解的。好，我们现在刚才讲到了他们的对与错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婚姻的家庭生活当中可以活出神的那个美好还有丰盛。这个在这个家庭，这可以猜到他是旧约里面的哪个人物吗？嗯？啥？不是。你看啊、哦，我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个男的呢，拿了一些拿这个钱给这个人，好像是要把这个女人从这个手里买回来。再想想。他拿起和家，对，和家，这个是在第三章前面发生的那个事情，就是和家用钱把割灭那个时候是在做妓女，把割灭赎买回来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今天就会用和家书，从和家书的前三章里面来看再婚家庭的福音，或者是盼望也罢，或者是恩典也罢，我们来看那个神的心意。所以是割灭与何西亚的家庭关系神学，家庭关系神学是什么？是这个，这是 Bosway 他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神学图。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呢，我们的家庭是有一个规律可以循的。当我们的这个家庭呢，刚一开始是从盟约，也就是说是从委身开始的，彼此的委身。当我们委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委身的关系里面，必定也会有恩典存在。因为你夫妻两个在一起，既然你是我太太，我是你先生，当中需要有磨合的地方。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要彼此以恩典相待。不是斤斤计较。当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进入到恩典的关系了之后，就必然要进入到一个赋能。赋能是从英文里面的 empower 翻译过来的，就是给根据各，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夫妻两个越来越认识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特长在哪里，你知道神给他的恩赐在哪里，你知道他的喜好在哪里，那么我就来帮助他。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就是一开始我们刚一结婚的时候，我在国内刚拿到 license 之后，我们刚结婚没多久，他就被外派到墨西哥去工作。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管在哪，我就要去在哪。虽然那个地方我完全都是很陌生的，想都想象不来，那我就先跟着他去。那他在之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毕业之后，我只工作过三年，其他的时间是一直没有工作的，所以我在国内学的任何的东西，我在国内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那全是他在 empower me， 这是他在供应我。那他外派到墨西哥，我再去陪他。然后紧接着过了两年之后，我就又来。就是想要来我们学校装备。那两年之后我就来这边装备，那他又继续在供应我。然后那后来他也有护照离职过来，那我继续我得给他做饭现在。现在是他，因为他现在比我忙。所以就是彼此的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当这样子的过程，有这样子的一个赋能的彼此建造的一个程度了之后，必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进入到那个亲密。你就不会是那么两张皮。可以想象，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四年多前他工作到墨西哥，我还是留在我的家里，还是留在西安的话，可以想象我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个亲密程度一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大概先解释一下他那个家庭的关系神学，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循环，每一个过程之后再继续循环的这样子。嗯，然后这一部分还有什么问题没？那刚才在讲到伦理的那一部分有什么问题？就是他们的对和错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嗯， 对对，就不是黑白，对，这样子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帮助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再婚的家庭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处于像刚才那个家庭那个时候，那是十几年前他们的生活的光景。但看到这样子的时候，真的很绝望，甚至有很多的批判，甚至有很多的那个论断，你为什么你要离婚？你为什么要再婚？你看你再婚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伦理的判断不是黑和白的时候，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快的去论断人家，会用神的恩典来去看怎么可以去陪伴这样子的家庭，甚至可以陪到我们自己。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我用那个何西阿书，我是把再婚家庭比作割灭。我们作为割灭，我们怎么去领受何西阿或者是从神来的那个恩典还有祝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割灭的光景，因为在何西阿书当中，大部分的学者他们的解读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代表那个何西阿代表主耶稣，然后割灭代表我们人，所以通常的那个解经或者是应用都是从上往下的，就是看从神这个角度来去看。所以今天是从割灭的这个角度，我们是割灭，怎么去支取神的那个恩典。我们先看一下割灭，你觉得割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的身份，他有几个身份？妓女，妻子，还有他有孩子没？他有孩子，所以他是什么？母亲。好，我们来看，虽然他是妻子，但是是一个没有贞操的妻子，因为在第一章的前三节里面重复就出现了四个跟淫乱有关系的词语来去描述割灭。所以割灭给人的第一印象，当你看那个经文的时候，第一印象他就是一个淫乱的女人，所以他是一个没有贞操的妻子。有的人说他第一次娶回来的只是有淫乱倾向的，第二次娶回来就是一个淫妇，但是也有人说，也有学者说他第一次娶的就是一个淫妇，因为在以色列的时候，神在爱那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在犯罪了，已经在拜偶像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割灭他是一个没有贞操的一个妻子。然后他虽然是一个母亲，他有没有尽责任？他没有尽责任，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尽责任？离开他的家，离家出走了。我就不举我们家的例子了，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一生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即使是到了青少年，在最近的一些研究里面来讲的话，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好像孩子到了青少年，他的同才，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是慢慢越来越大，父母对他的影响越来越低。但是不是的，在最近的2015年的还是哪一年，他的一个研究里面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一生是持续往上走的，只是在他们青少年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权威性降低了。权威性降低什么意思？你说话他不听了，但并不代表说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影响力降低了，影响力还是持续上升。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当我们成人的时候，几位应该有一些经历，就是你在做辅导的时候，即使他可能已经都有了孙子辈了，但是他的一些问题还是跟他的父母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父母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持续上升的，但是作为妈妈的割灭，他完全是离家的一个状态，他完全没有跟孩子有任何的互动，而且还是负面的一个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孩子都知道说我的妈妈是一个卖淫的一个女人。所以可想当时的那三个孩子，甚至你看有一些作者他是说，割灭的后面的两个孩子，甚至他在婚姻里面生的后面两个孩子都不是跟何西阿生的，因为他在生第一个的时候耶斯列的时候有说跟何西阿生，后面就没有这样子的字词的描述，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先不说，但是起码他是一个淫乱的人。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失丧自由的为什么？刚才那个图就很清楚，他还要被别人买回来，他才有自由。然后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未悔改的人呢？我们看那个在何西阿书的第三章，主耶稣跟那个耶和华跟何西阿说，你在爱那个女人的时候，在这一节经文之前没有看到任何丝毫的迹象说哥灭有悔改的迹象，完全是没有的。因为他生完三个孩子之后就没有他的踪迹了，他就已经完全是漂流在外面的。但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主耶稣就是耶和华让何西阿再去娶哥灭，所以哥灭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所以我们来看，即使是哥灭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她经历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神给她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看到这个图刚才已经有解释到，那个尾声主要就是爱与被爱，在恩典里面强调的是彼此的饶恕，赋能就是 empower 强调的是彼此的服侍，然后亲密彼此的了解。我们就来看哥灭她那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她经历到的婚姻是，第一个他经历到何西阿对他那个主动的爱，第一他何西阿第一次娶他的时候，他有没有献媚，他有没有做一些努力，他没有表现的比较好，没有，是何西阿主动，因为是耶和华说你要去娶。你看他这里面讲耶和华出自跟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然后为什么还说到是一个温存的爱呢？因为很容易我们讲到，你作为先知，你就是只是在奉命行事而已。那神跟你说啥，你就去做好了。因为我们在服事，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我们的服事也可以不带有情感的服事。我可以去关怀他，但是我只是因为我是关怀的同工，我在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姐妹，你这周还好吗？姐妹，你怎么样？你上一周怎么没有来？但是我们看到在何西阿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带有情感的。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第二次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他没有说你再把他娶回来你就再婚就好了，因为你就只是预表我跟以色列的关系，你不用太大情感在里面，他值得，他不值得爱的。但是耶和华对他说你去爱，我们知道我们先知，所有的先知他们对神的那个命令只是敷衍的遵守呢，还是就是神怎么说我就去怎么做，一定是后者。所以他这是带有情感的，第二次他不管第一次怎么样，他第二次他是真心的去爱那个哥灭的。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再婚家庭，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爱，不是说我们就再婚，再婚是为了孩子，我们为了长辈，为了孩子，为了我的生活的需要，我再婚而已，是可以经历到爱的。然后你看，在恩典到了第二步到恩典的时候，这里面就说，我必不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话，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但是呢我却要怜悯，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耶和华就跟以色列说，你们就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都不听，所以耶和华只能说我不再怜悯了，我也绝不赦免了。但是紧接着中间没有隔任何一句话，紧接着耶和华又说我却要怜悯他，我要使他们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神对以色列的心，何西阿对哥灭的心，他明明在理性上来讲我不要再爱你这个女人了，但是他的心没办法，他还是要爱她，就像神还是要爱我们的这些家庭一样。然后还有一个，这里面讲到何西阿用了15舍可勒大麦，那银子15克成大麦一赫梅尔半归他，买他归我。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是付有代价的，他是把他买回来的。据说这么多的银子和一个大麦就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虽然不是那么多，但是何西阿是有钱人还是穷人？穷人。 所以对他来讲还是蛮大的一笔钱的，但是何西阿愿意付代价把它买回来，所以恩典里面那个饶恕，如果没有那个饶恕他爱不起来，没有那个饶恕他不愿意，他不会这些钱给自己用好过得多，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女人买回来，而且这个女人买回来之后是什么样子都不敢想象的，他还会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但是他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因为神是这么说的。我们再来看赋能，这里面就讲到了他用那个为什么强调这个银子，我在这里面为什么强调这个银子还有大麦，我们知道当割灭他在妓院里面的时候，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的老板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是违背他意愿的，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得要去做的，那么这样子一个人他有没有价值感，他有没有人格，应该是没有的，即使他满足了他的身体的需要、性的需要甚至欲望，但是他从人本身价值来讲他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自尊的一个人，但是何西阿他愿意花重价钱把他买回来，就是对他价值的一个肯定，所以是先给你价值，你是在我心目当中你配的，你值得我用价值把你买回来，你是值得我去爱的一个人。还有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在那个三章三节的时候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行。我想这一句我解释之后大家一定就很快明白，如果刚才你已经提到一点，如果一个人刚失恋之后的一段，我们就说一个月吧，他适不适合再去跟其他的异性去交男女朋友，不适合，为什么？他需要安静一段时间，他需要沉淀，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情绪、情感、理智，他需要理清自己的那些关系，一样的，他只有理清了之后，他才有能力来去进入到下一个情感里面当中去，不然的话，他会把过去的伤害投射到他新的那个男女朋友关系里面，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你看当何西阿把他买回来了之后，他没有说你就开始要做妻子了，你现在开始就要帮我带小孩了，他没有，他说什么，他要你要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先让他安静一段时间，让他恢复那个爱人的能力，因为他之前他已经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责任心，他完全是没有能力再去爱这个家庭的，他完全已经破碎的不成形，但是何西阿给他机会，你先安静，你先独居，你先沉淀，你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这里面也讲到的同样也讲到的说耶和华也让以色列人要独居，你不可拜偶像，要沉淀，你要恢复那个爱人的爱神的那个能力，你才能够进入到你应该有的那个角色里面。而且你看何西阿很特别，他说我向你也必这样行，他没有说我反正把你买回来了，你就把你打入冷宫吧，我也不理你，你就为我独居，没有，他说我像你也必这样行，他怎样对待他妻子他也用同样的要求自己，所以换句话说他跟他的妻子，他陪伴他的妻子走过这样的死因幽谷，走过这样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当中看到割灭多么幸福的一个人。然后再看到后来他们就以色列，当然在何西阿书里面最后一直三章最后一直都没有讲到说何西阿跟割灭关系到底进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但是他是类比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从耶和华跟以色列的那个愿景来去看那个何西阿跟割灭的那个婚姻关系。他这里面是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也就是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亲密的关系，一方面割灭归向何西阿，另外一方面何西阿也给他恩惠，就是他们是彼此取暖的一个光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来看，那既然那样，我们刚刚看到何西就是割灭，他是一个不尽责的母亲，也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妻子，也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一个女人，但是他还经历那么大的丰盛的那个爱，是完全是他不配得的。那一样，当我们在进入，当我们 若有那个再婚家庭的时候，我们从外面看来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些不堪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的这些黑暗的这些难处，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样子的家庭当中一定也能够经历像割灭一样的婚姻，一样丰盛的婚姻。我们就来看在这四点里面，第一个讲到的那个尾声，为什么要讲到接纳自己，就像割灭一样。割灭当他在做妓女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个人，包括像我们的再婚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因为我们一方面迫于生活的无奈，我们再婚了，我们也离婚也再婚了，但是我们又明明知道，尤其是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再婚几乎是不讲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哦，那个就是罪，那个都是没有人讲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又被心里面自责跟论断，一方面又觉得无奈，还要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所以接纳自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征战。所以为什么这里面讲到我们的尾声在再婚的家庭当中，我们不仅要接纳我们的家人，因为他虽然不是我的初恋，不是我最欣赏的那个人，但是我要接纳他，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婚姻，而且我也要接纳自己。虽然我过去有得罪过谁，因为刚才讲到离婚不管怎么样是不讨神喜悦的，虽然我有得罪过上帝，但是神还是接纳我，因为他接纳我的原因，我要接纳自己。否则的话，在那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是一个不对的人，怎么去经营一个好的婚姻关系呢？所以接纳自己跟接纳家人是一样的重要。还有在这个进入到恩典，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举刚才的那个例子，刚才就是他们再婚的那个家庭，然后他们的公公是什么情况啊？他们的公公是他们那个现在已经90几岁，他的公公的爸爸就再婚，然后他们的后妈就对他很不好，天天虐待他，所以这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公公那个老人对后妈的印象是极差的，所以他才会，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的排斥他这个新的儿媳妇，因为他就很担心自己的那个孙子孙女被这个后妈给虐待，因为他就是从小被虐待大的，虽然他后面他的人生很成功，但是他是这样子被长大的，所以那你就可以想而知，这个公公在家里面就百般的刁难这个媳妇，这个媳妇也没什么文化，她没有上过大学，然后也没什么履历，就是过来就嫁给到他这个家庭来，所以他既瞧不起，而且百般挑剔，他会因为菜里面多了，比如说多了一点葱是不小心放进去，因为他不吃的话，他就会把整盘菜全部都倒掉。就是经常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因为他是有那样子的背景，你可以想象，所以他有点在报复的心态，报复这个儿媳妇。然后，但是在这里面就讲到了恩典。后来他那个就是这个姐妹，就是嫁进去的这一个姐妹，她怎么走过这一段过程？就是教会的牧师不断不断的为他流泪祷告，他也每一天每一天的甚至进食祷告为这个家庭，他的妈妈也跟他一起进食祷告。后来他就发现他越来越了解他公公的时候，他才发现哦，他的公公原来是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所以有这样子的背景，所以才会这样子对他。他不是针对，就是他才发现他的公公不是那么的针对自己，他有他自己后面的担忧，他有他自己后面的成长背景，所以才导致的，所以他才慢慢的饶恕他的公公。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儿子，就是那个继子，因为他嫁过来了之后，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就是家里面，然后那个弟弟还干过什么事情，在高中的时候他想要，父母不给他手机，那个时候还小，不给他手机，但是他就在学校里面骗人骗钱，然后用别人的卡去买了之后不小心一下就寄到他家的时候被这个继母发现了， 然后他然后那个家庭就找过来算账，所以这个继母要拿着钱，拿着一堆的礼物到人家家里面去道歉，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愿意用恩典来去对待这个儿子。当这个儿子后来上大学的时候，他这个儿子就有一些性格比较内向，不像女儿很外向，跟他谈很多，但是他愿意用恩典去对待这个儿子。虽然他不愿意跟我谈很多，但是每一次，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家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刚离过婚，但是他每一次只要礼拜天周末，他知道这个儿子要回来之前，就买一大堆这个儿子所有喜欢吃的东西，他就给他做好，然后等着他吃，再给他做一大堆带到学校里面去。所以他没有用而就是这个继子对他的对待方式来去对待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慢慢的活出来了那个神的那个恩典。然后还有赋能，在讲到那个委身和恩典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婚姻，他的第二次婚姻就卡在这个地方过不去了。因为他们从我10岁到现在也都20几年了，所以尾声上来讲，就是不管怎么样已经都过了20几年，但是没有经历到恩典，因为他们都还不信主。当你没有经历到恩典，恩典里面就是恩典的核心就是彼此的饶恕，当你的关系里面没有那个饶恕的时候，你很难再进入到下面，你也很难进入到，不可能进入到亲密的关系。所以就是很苦的20几年这样子，他们两个的关系一直就现在就是像陌生人一样，谁也不理谁，但是还在一个屋檐下，就很可怜。嗯，然后再讲到那个赋能，赋能就是 empower。然后他知道这一个家庭的组合不容易，他也看到这个家庭对他的那个阻力，所以这个姐妹她后来就是孩子一放学第一件事情，进了家门之后先家庭祭坛，先读经，先祷告，就是吃饭之前不管多长时间先抓住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在一起围着，就他带着孩子在那个饭桌上祷告。所以就建立让孩子学会透过跟神亲近来去过家庭的生活，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他不光是他自己祷告，他也训练孩子怎么去祷告。然后还有就是赋能就是在个人卫生上面，因为你想过去他爸爸离婚了之后，妈妈又不在，就是孩子的那个裤子也是破的，然后也因为爸爸不爱洗澡，所以孩子也不爱洗澡，所以孩子的身上的味道就很大。然后他有一次他丈夫是因为就是卫生的原因，他背后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像疖子一样的，他每次他老公即使洗完澡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是能闻到有一股味儿。所以他有一次就帮他刮痧的时候，用那个拔罐就有一个小疙瘩，就把那个拔就拔出来好多脓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把他的孩子全部都叫过来让他看看你爸爸，就现身说法，就要教这些孩子你要注意卫生。他就用这些方式来去教导孩子，你要学会怎么去料理自己，学会怎么去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不是简单的只是在家做事情而已，他会教孩子怎么去生活，所以就是一个教导。最后他就是他现在跟他的公公是很好，关系非常好，公公经常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家里面他最公公最乐意聊天的就是他，因为他觉得很知心很亲切。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家庭当中，当他们有进入有委身有恩典有赋能的时候，就会进入到那个亲密的关系。还有像那个刚一开始他那个女儿刚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跟他讲话，也不是因为毕竟他还就是心里面才13岁，那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就把这个孩子就他找了一个教会，找了一个很信任的一个师母，把孩子交给这个师母，所以这个师母就陪伴孩子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个孩子走过来了之后，像现在孩子他女儿都已经上班了，都已经毕业上班，有的时候回来就可以跟他说可以在被窝里面跟他闷2个小时聊天，所以很难得很宝贵。所以我们就知道不管怎么样子的情况，你刚才看刚才的那个他们10年前的那个光景的时候，好像这个家都走不下去了，好像都没有盼望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一样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像割面一样，好像都已经完全没盼望，割面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你就这样子自生自灭吧。但是你看割灭后来的那个婚姻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再婚的家庭来讲，一样的也是一个盼望，也是一个期待，就是神怎样爱这样子的人，神也爱我们再婚的家庭。所以我们就知道，那借着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怎样的用恩典的态度来去陪伴这样子的家庭，怎样用赋能的一个态度，当他们在家庭当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想你不是你只是在这个家里面做事情，你要想你怎么去成全其他的家庭的成员，要教孩子做事情，要去成全自己的丈夫，成全自己的妻子，然后再进入到那个亲密的关系。当然这四个过程不是那么独立，不是说我委身之后才能进入到恩典，恩典之后才能够进入到赋能，它可能同时存在，因为生活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机器，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好。所以最后的话就是何家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从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阿们。为什么这句话呢？不是所有的，虽然我们今天看到再婚家庭，神给这样子的家庭仍然是有恩典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不是所有的家庭都经历这样子的恩典。就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于我们这里面讲到谁是智慧人，谁是通达人，义人必走在其中。我要不要智慧是从哪来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要不要敬畏神？我要不要做义人？我要不要跟随主？我要不要寻求主的面？这个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条件。当然这个条件不是说神一定要让我们这样才给我们那样好的后果，而是这个条件是我们要得到那个后果，我们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得到。所以虽然有这样子的盼望，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努力，需要做那个智慧人，需要做那个通达人。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然后有什么问题，谢谢大家。谢谢。可以关了吗？